画，啊，这火画很多人都围在这里，就把那个柴火堆好就火化。哎，火化，哎呀，这个火化光明非常炽盛，然后火光当中现出西方三圣。哦，这一来，很多在场的人看到都发起了信心来念佛了。一个老太太得到了恭敬，啊，还有一个边远的村庄有一个念佛的老居士，是一个寡妇，啊，也很寒微，啊，很穷，大家都有点瞧不起他。然而他在那里念佛，啊，临往生的时候他也得了点病，就是拉肚子，啊，然后他一个很破烂的裙子啊，就又有屎又有尿的样子，啊，然后走了之后草草的埋葬，他这些遗物就放在那里，大家都很讨厌了，就准备把他赶紧抡出去，啊，扔出去。就这件裙子，当他轮到江里的时候，忽然这个裙子变成了一朵莲花，放光的莲花。哦，这些人赶紧把这个莲花把它捞起来供到，啊，供起来了。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啊，都是不胜枚举。所以我们念佛啊，用自诚心念佛去开显这个名号当中不可思议的功德，是一定的。这句名号就在目前种种的念佛行人当中有很多令我们产生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公案。大家注意了解，我想新加坡也会有，在中国大陆也很多，啊，前几年我在北京的时候听到一个有一位居士啊往生，也都令人感动了。这个居士还不是一个善人，应该还甚至谈不上是居士，一个比较不贤惠的女人呢，啊，她有一个丈夫倒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然后她这个女人基本上不进什么妇道了，啊，没有什么事就抽麻将了，啊，从小她生养了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都不带呀，啊，都是她丈夫带大的，啊，那么的。然后她的丈夫念佛设那个佛龛，她还发脾气啊，甚至把佛像都抛到地上来了，说你怎么念佛啊？啊，搞迷信这一套啊，啊，她还讲得振振有词，都是这么一个女人。也许是恶有恶报啊，她有一天碰到一场车祸啊，这车祸车就从他的腿上压过去啊，生命是保存下去了，保存了，然而呢两条腿没有了，两条腿没有了，他就被困在了床上，啊，困在床上呢，你看他的儿子，北京的四合院，他的儿子就住在他隔壁，另外成家了隔壁，他的儿子都从来没有到他这里看望他一次，所以对这个女人来说，这时候困在床上，她也伤心透顶，也感觉到这个世间也没什么意思，啊，连她的儿子都不来看一眼，母子情没有嘛，她还幸亏有个很善良的丈夫啊，还能够天天帮她做护理呀，天天送水送饭给她呀。她一天忽然对她丈夫说，哎呀，我也想念佛啊。她的丈夫一听，就怀疑是不是她啊，你也想念佛，啊，是啊，好好好，她的丈夫赶快给她找念佛机给她。这时候这个女人真的是开始干了，开始念佛了，啊，她的丈夫去上班，她就自己在那里念念念。 这样三年，念了三年，有一天她对她的丈夫说，她说你今天能不能帮我换一套衣服，我要走了。她丈夫说你要到哪去啊，她说我要到你想去的地方去啊。她说这个丈夫她不相信，这个她的丈夫啊，哦，她说是不是你身体不舒服啊，我去帮你煮点面条吧。她丈夫不相信啊，然后她丈夫就到厨房里面去帮她煮面条，等到面条端过的时候，这个女人走了，端坐。当时在北京的居士界都在传这个事，恶人往生。但是他的厌离心真的出来了啊！这三年的念佛，他是深深的呼唤弥陀的救度，太苦也太念弥陀啊！也通过念佛，他也反省到自己造作了很多的恶业啊，他有一个忏悔心。不仅人能往生了、连那些八哥啊、鹦鹉啊、老鼠啊、猫啊、鸡啊都有往生了、那么这些我们好像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表现呢。我们读无量寿经，大家都据说读了很多遍了，常常讲到有鸢飞鸾动之物啊，天上的飞蛾啊，地上的昆虫啊，连这样的低，我们认为低级的生命，阿弥陀佛都要摄受他往生了啊。有一个居士说啊，他原来本来想出家的，是个女居士，想出家做比丘尼，结果最后他念佛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个事情，他也就觉得也没有必要出家了，出家还要说早晚饭，我念佛多好啊！他每天吃完早饭，就上阁楼念佛，念十多个小时。他一念佛就一只老鼠，他就真的是坐在他的炕上啊，跟他对面坐，非常非常老实的蹲坐啊。那念完佛，他离开了，这个老鼠他也回家了啊，回到。哎，他就形成了习惯啊，他念佛的时候这老鼠就会来啊。最后他有一天，哎，等他念完佛要走的时候，这个老鼠蹲坐在那里没有动，你又刚才仔细观察，哎，这老鼠还没有动，再一看这个老鼠真的走了，这个老鼠啊，因为老鼠它是比较机灵的，灵光的，所以他能够对光比较敏感啊。这个念佛的老太太在念佛的时候就能有光吗？这个光是非常慈悲的清凉的光，这个老鼠在佛光里面他就一点恐惧都没有，很安详很稳定，这种光传达的这种佛号的音声他能够接纳，他每天也陪着这位老居士在念佛呀。最后是在念佛当中他走的，这个老鼠啊。这位女居士经历过这样过程，她说这个念佛真是太不可思议，太好了，她说我就老老实实还是天天念佛吧啊。那你想这个关键也讲到五逆十恶的罪人都能往生了、杀父杀母啊，破和合身的，我们上次讲过啊，能够临终蒙善知识开导念佛忏悔往生。我们想一想，我们了解这些是不是对往生更有信心呢？我们虽然孽障深重啊，造了很多坏事啊，做了很多坏事，但是还总不至于到杀父杀母的程度啊。那种忤逆的罪人都能往生，我们为什么不能往生啊？虽然我们没有智慧没有文化，比较愚痴，但是那些动物总比八哥鹦鹉老鼠要好一点吧，要有点智慧啊。 那么这些都能往生，为什么我不能往生？啊，阿弥陀佛的大愿是平等普度九法界的众生，是一个众生都不遗漏的。我也是这个众生之一，既然他慈悲一切众生，怎么就不慈悲我呀？啊，从阿弥陀佛的角度来看，他平等九度九法界众生；从我们个人来看，我们实际上是跟阿弥陀佛是一对一的关系。阿弥陀佛是为我发大愿，为我建立净土，为我建立这个名号啊，为我放射慈悲的光明啊。我们在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勾摄之下是不能跑的啊，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名号我们称为是秘诀啊，是啊，总持陀罗尼呀，啊，陀罗尼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呀，是无上咒啊，无等等咒啊，大明咒啊，啊，这种口诀呀、啊、密语呀、啊，是法界当中的甚深的密藏的结晶呢、啊。南无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名号当中的无量寿无量光名号的建立跟我们的自信是同勾对应的。由于如果我们没有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心性德能，就不会有这个名号的建立啊。这个名号建立在我们的心性的基础上的。然后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乃至于无尽的庄严离开了这句名号，也没有办法显发出来啊。所以这句名号跟我们是具有这么亲切的关系啊！啊，名号当中具足的一些德能，就是法界的奥藏秘密啊！啊，当这句名号投到我们凡夫众生的心，他名号当中的清净平等啊，这些德能就会转化我们凡夫的浊染的心。分别的心啊，转凡成圣了，念佛能够变化气质，能够降伏烦恼，能够开发智慧啊。我们无论是学习佛典，学习讲经说法，开发智慧辩才，都要从这个念佛里面去找到消息，都能得到。所以支持名号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愿，就等于成就一些大愿啊。这里面啊，圆成佛国，普度众生啊，离一切苦难，得究竟涅槃的快乐，都在这句名号当中完整无余的具足。所以我们对这名号要全身心靠打啊。这颗无价的摩尼宝珠，就是世界上啊一切荣华富贵都不能给他去交换的。如果说现在啊，你现在不要念佛，我给你一个总统当一当，你交换不交换？啊，千万不要去交换啊！这句名号的功德超过任何的荣华富贵啊！希望大家支持。在怀啊，全权福音，全身心靠祷，那么往生决定，成佛决定，南无阿弥陀佛。净极光明法就是光，无量光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只要念佛，就是无上甚深的修行。得到不可思议的大利益，我们每一次念这个名号，就把这个名号内聚的万德召唤出来，挖掘出来。我们只要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超过世间所有的禅啊。请问师父，弟子烦恼不断，意恶重重，甚至还造作。身口意罪业， 这种情况下，信愿持名能够往生吗？待业往生是否只待旧业不待新业？谢谢。首先我们要认知到，凡夫众生都是烦恼重重的，每天妄想杂念纷飞，本身我们与生俱来的贪嗔痴慢疑诸多的无明的这种烦恼，一定会驱使我们身口意三业造作恶业的，这是决定的。正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罪恶的根基，才有着阿弥陀佛这种同体大慈悲心所流现的念佛法门和西方净土的设立呀。它就是令我们这个烦恼不断的众生能够待业往生的。只要我们在烦恼当中还有这个信愿持名愿往生心，我们决定能蒙弥陀愿力加持横超三界，这不会有问题的。如果一定说我信愿持名，我没有烦恼，我心很清净，我能够功夫成片，事一心乃至理一心都去往生，这个情况不能能达到这个水平，不能好，那往生不在中下。然而我孽障深重，还有烦恼不断，每天还造作这样那样的恶业，然而我们只要信愿持名一定往生啊，待业，待业也待旧业也待新业。你说我们学佛就没有造孽吗？每天你想想你的念头在想些什么呀？啊，起一个坏的念头就是一个孽呀，就有一个因果呀。我们以这个无明的贪嗔痴没有断，我们具身我执没有断，你说你有什么清净呢？有什么慈悲啊？有什么无我啊？我们无非挂了个念佛的行持，我们内心还是念念自私自利啊，这些都是孽啊，也就是心孽啊。阿弥陀佛悲悯我们，不舍一切众生，旧业新业一揽子解决。这个大航船呢，我们的原来的孽力是四十由旬的大石头，然后我们再加点新业五十里的大石头放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它照样运渡过去。但是并不意味着哦，反正待业可以往生，我现在就造作很多的恶业吧。不能这样啊！一个真心学佛的人，一定要持戒，一定要敬业三福啊！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啊！啊，随着我们种种缘，我们念佛在这修旧业啊。现在我们尽可能做更多的善业，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起心修善业，这过程当中都是杂毒之善，因为有贪嗔痴的烦恼，这也是免不了的。它在这过程当中必然会夹杂着这样心业。我们也都体会到，在世界上做事，我们为什么会犯错误？你说能找一个不犯错误的人吗？哎，我们就是在错误当中成长。如果这个念佛法门搞得非常严格啊，只能带旧业不能带新业，那我们都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辨识清楚啊，辨识清楚。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好好的净化自己的心啊，然而确实烦恼重重啊，我做不到的地方，那就全交给阿弥陀佛了，他老人家会怜悯我等， 会有慈悲愿力，一揽子跟我们解决问题啊，放心就好了。人的容忍量有其极限，如果对方经过重复纠正还无法改善，而我的容忍程度已到了极点，随时会爆发。请问法师，如果对方是我的公司下属，我该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形？要是对方是我的亲人长辈，我又该如何处理呢？看来你是一个很有脾气的人了啊！尽管你的想有点大的容忍量，你也给他设计了一个限度啊，过了限度可能比你啊，比平时那都爆发的像原子裂变一样的，都很可怕啊。那么出现这个情况，容忍人的心胸一定要扩大，扩大你不要给他一个边线，它是无边的，虚空是无边的啊。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办法去容忍，是由于我们还有一个执着，认为它很真实啊，啊，对方啊有什么错误你就纠正他，他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改变你就想尽了你的努力就行了嘛，他改变不改变这是他的业力嘛，啊，难道他不改变你跟他拼命呢？啊，如果对方是你的下属或者你的亲人，你要对这样的人生怜悯心嘛，尽量帮助他。啊，记得能够找，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优点，当他有很多毛病缺点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个优点，你就充分发挥他的优点嘛。你不可能用一个完美的尺子去要求别人，因为我们自己都不完美，你为什么要求别人完美呢？啊，你不要老看着那样缺点，为什么不改不改，于是不改就自己爆炸，那自己爆炸不自己吃亏了吗？那你心脏病也有啦，高血压也有啦，你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那是最愚痴的行为，是吧？师父，以下综合几位同修的问题，请慈悲开示。一，对于一些公众被义工在半推半就下捐款于慈善团体，使他们起烦恼甚至反感，义工们无形中是否在造恶业？你倒没有造恶业，因为众生他对钱看得很重啊，吝啬呀，这是一般众生的通病，所以菩萨修行的六度就是把布施摆在第一，布施度兼邻啊，因为奸灵呢，就是我们心胸狭隘，奸灵是来自一个我很强的我执啊，奸灵让他以后得到贫穷的恶报，所以当他不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用种种善解方便让他布施，让他布施，尽管他暂时起的烦恼，但是最终对他有利益，他一布施心量打开，智慧开发，而且得到啊富贵之报啊，尤其种福田呢、在那个三宝的这个啊，这个种福田，一个是净田，一个是悲田，净田就是三宝和父母那里，你要去好好的去种植，悲田就是对苦难的人，无依无靠的人，你要学礼送炭，这种布施能得到啊大福报啊，但是往往是布施很难，尤其是贫穷布施难，但是越贫穷越要布施，这种人就越能改变命运啊。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穷画家，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打工啊，专门要做画匠，工作了10年啊，得了30两银子，回家来过年，结果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寺院，有啊 有500个比丘很庄严威仪的，他升起欢喜心，觉得是三宝这个恭敬应该得福报，想一想自己应该要趁机会赶快去种福田，他就到那个僧团问智克师说，我要供一个斋啊，这500人供斋要多少钱？那边啊，智克师说30两银子，他正好就把十年的这个工钱全部拿出来供斋一堂。我说供完斋，他很欢喜，回家了。回家他不知道等到家里有麻烦事了，啊，他的妻子就问啊，你这次去了这么长时间，啊，赚到钱没有啊？他说赚到了，赚了多少钱呢？赚了30两啊，啊，那你啊拿30两出来吧。哎呀，他说我这个银子现在不在，我已经种到福田里去了。他的妻子说福田在什么地方啊？哦，我种在那个啊，供了一场斋什么的。他妻子听了果然大怒啊，说你说他是个痴人，你10年的工钱放着妻子儿子不养，你给别人了，你肯定精神有问题啊，啊，精神有问题就拿绳子一绑，绑到他送到官府里面要判他的刑了。说着啊，哎，那么他的妻子很厉害啊，然后这个穷画师一去，就这个官员就审判他，这一听也是不应该呀，自己妻子儿子不养你，这怎么行呢？所以这个人把那个官员把啊几目一拍，叫他从实招来啊，怎么回事？哎，那这个画师说，哎呀，我就是考虑思维到我这么贫穷，就是多生多劫没有布施啊，才是今生的这个贫穷之宝，现在我要改变这个贫穷，正好碰到福田，也有稍微有点能力，正好能够布施，所以我当时没有想到第二年就给他布施下去了。现在你把我绑过来，我也没有办法，听从官员怎么发落就怎么发落。哎，这个官员正好他是一个优婆塞，他一听很感动啊，这个难施能施啊，10年的所有东西都布施出来，所以当下就对他非常友好，跟他把绳子解开，然后把这个官员把身上穿的啊璎珞佩戴的璎珞和好衣服全部给他，把那个自己一匹好马也送给他，同时给他送了一个庄园，叫他回去。啊，一下子这个贫穷的画师顿然现实就得到了一个花报啊，果报要上天堂了。所以我们这个尤其现在这种市场经济，大家对钱看得很重，很难布施啊，啊，所以我们以后也就是为生计去发愁啊，啊，所以有机会，尤其是进田背田，尽量去做。你起烦恼是你捏账现钱了，啊，所以你的义工帮助他去种福田，帮助他改善命运，你是在做功德啊，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要善巧方便，一旦对方非常反感还认识不到的时候，你要等待，等待机缘成熟啊，是这样。第二，用赌博赢来的钱布施算不算是进财？赌博赢钱是否是前世修财布施，今世得财果报？赌博赢钱是否在损福折福？啊，昨天我们谈过这个赌博是不正当的行为啊，那么赌博赢来的钱它不叫进财，不叫进财啊。如果真的我们啊有政治界的法师主持一个寺院或者佛像建设，如果我们有时候要问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如果他是赌博来的，他是抢银行来的，他是贩卖人口过来的，我们都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啊。平时念弥陀经及佛号，晚上则去助念结缘地藏经，这有抵触一门深入的原则吗？ 从净土宗祖师的传承来看，啊，确实有这个问题。啊，善导大师讲这个专修，提出五种阵型。啊，第一，读诵经典就读诵净土三经。啊，善导大师原来指三经，到印光大师整合成五经，啊，专门读诵净土经典。要拜就专门拜阿弥陀佛，啊，要称名就称名南无阿弥陀佛，要供养就供养西方三圣，要观想就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这样的心就在专修里面，啊。那么专修者啊，十人专修十人往生，万人专修万人往生。如果是杂修，啊，那他去的比例就比较少，啊，所以我们还是专修为主。你比如你晚上去助念，我不知道你在助念什么，你是让他生病延寿呢，治病，还是让他超度往生呢？难道我们刚刚讲万德洪名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不包含着所有经典佛号的功德吗？啊，有人认为超这个延消灾延寿就念药师佛，难道念阿弥陀佛就不能消灾延寿吗？他是无量寿啊，啊，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能够免啊免灾吉祥，那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不能得到吗？啊，这都可以得到的。所以印光大师生前就提倡，无论是助超度啊、延伸等等所有法事都念佛，啊，这样我们心就很专了，很专了，啊，所以你不要太散。但如果偶尔碰到这个结缘地藏经的这个机会也无妨，但是你不要搞得太散了，啊，还是一门深入比较好一点，啊，那么。下面还是一样的，为病者应该执专念佛号，或可兼念地藏经。你在这个时候临命终时，这个病人神思迷茫的时候，你跟他念那么多经，他能够摄得住吗？所以就是六字四字佛号穿透进去才是最好。在诵经时读坐读漏视，字是否要背因果？如果你是无心的啊，倒也没有什么很重的因果。但我们对经典一定要恭敬，在你读之前一定要把一些生字把它查清楚嘛，查好嘛。然后读的时候你不要读漏啊，读漏了你这个念的你诵经的功德就打了大折扣了啊。这里有个公案呢， 啊这个戚继光啊，他也是信佛的，啊，抗倭寇的民族英雄啊。他有一个原来有个士兵部下阵亡了，阵亡了这个士兵呢就托梦给他妻子，叫这个戚将军呢戚继光给他念一卷《金刚经》超度他，啊，然后他的妻子就来请求戚继光，戚继光也就答应了就开始诵金刚经。就是在诵的过程当中，他的那个家里的丫鬟呢就给他端了啊一碗茶准备提供给他，他远远看到那个端茶过来他就摆摆手。第二天他的妻子过来说，他说晚上他的丈夫说这个又托梦来说戚继光啊将军念得很好，但是这个念经的里面多了两个字，不要，多了两个不要的，所以没有超度出去。哎，这戚继光想想怎么又不要？哦，再想想是摆了下手，意念上是不要就进去了。哎，所以这是啊，今天再重新念一卷《金刚经》，把门关上，而且交代啊，这个佣人谁也不准进来，不准打扰，清静的把这碗。你念完啊，所以这个念经能够敏扬沟通啊，不要掉以轻心了 啊自诚心去念啊。 好，南无阿弥陀佛，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尊敬的比目园林长，尊敬的诸位大德法师啊，诸位居士同修，今天是我们最后一讲啊，这个讨论的题目是敬业三福变化气质。三福属于念佛行人修行的助行，三福的提出是来自《观无量寿佛经》。当韦提希夫人哀请师尊开示往生净土一法，教我思维，教我正受的请法之后，在未介绍观想方法之前，首先就开显敬业三福。第一福叫人天福啊，又叫世间福，孝养父母，慈啊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种是小乘福啊，受持三规啊，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是大乘福啊，这种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那么我们要体会这个三福的提出是释迦牟尼佛无问自说的，不在韦提希夫人请法的范围。那么为什么要说出这三福？这是针对未来时代末法的众生，他的根基没有能够达到闻机信受的水平啊，心里很散乱，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把西方净土一正庄严观想清楚啊。在这种情况下，根基顿裂，心散乱的众生，佛是慈悲施受不舍，所以提供他一个前方便进入到净中念佛信心的前方便。所以就谈到修福的问题啊，修福是我们念佛行人重要的修行科目，常常讲是培福在道，福德培植深厚才能够运在安立这个道网啊。菩萨的六度前五度都是修福的范围啊，他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度都是修福啊，第六度才是般若智慧啊。那么这里面福和慧有一个转化关系，福积得深厚，它就能够转化为智慧。那么对于未来的众生不能马上产生信心，是由于他智慧缺乏，智慧缺乏就得要给他提供一个积累产生智慧的基础。所以我们从中理解释迦牟尼佛开显敬业三福的意思，同时也向我们表达一个敬业行人虽然指向的是了生脱死的非常终极的出世的本怀，然而由于敬业三福对我们日常生活的知见行为的规范，也令我们能够啊融摄世间的善法和通途的教法。这三福包含着五乘佛法、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五乘佛法啊。 能够啊庄严国土，能够积累往生的资粮啊。那么我们现在一条一条来看看净业三福啊，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啊，对于自己的道业，对于利益众生、服务社会、庄严国土，都是很不可缺少的啊。第一是孝养父母啊，提出一个孝的观念啊，这个观念正好跟我们中国本土文化非常的吻合啊。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孝啊，你看《论语》啊，这个孔子的心法是传承给曾子啊，曾子是在孔子的啊大弟子里面以孝顺著称的啊。曾子他孝他的父母啊，为了奉祀他的那个瞎眼的母亲，他都把一些世间的啊功名都放弃，在家里来奉养他的母亲啊。他的母亲呢啊，曾子就靠砍柴啊来得到微薄的收入来赡养他们。有一天曾子上山砍柴的时候，家里来了几个客人啊，古人都很厚道，要热情招待客人，但是曾母这时候要买好吃的东西招待客人，但是他不能上集市，不能上街，所以这时候曾母的心情很希望自己的儿子赶快回来啊。古人又没有手机，又没有通讯设备，怎么能够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呢？哎，但是曾母有办法啊。这时候他曾母就用牙齿咬自己的中指啊，这一咬，这个在山上砍柴的曾子心口就疼痛一下啊，疼痛一下他就想，肯定是自己母亲啊，有什么事找他，赶紧回来，果然是母亲要来。你看，由于他这种孝心呢，母子天性相关，都有感应了啊，感应啊，这就孝是通于神明啊。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啊，啊，这个天经地义的一种助人的准则啊。助人有孝的基础，他就能够在朝廷是忠臣啊。孝的扩大，就会老物老以及人之老啊。所以孝的观念确实是助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儒家很强调，佛家的圣人也很强调啊。大家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号称是佛门的孝经啊。地藏菩萨的大愿之王，他的最初的这种动力就是孝。他有一次捉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母亲啊不幸因果吃了很多动物啊杀生，所以母亲去得很不好。那光目女就是个孝女啊，所以她就把一些财产变卖去供养佛。当时佛的相法时代啊，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她就供养这时候他那种悲痛啊，希望佛加持他，让他知道母亲到什么地方去，要超度他的母亲。这一念的至诚心感着虚空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啊，你就回家念佛，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就能知道你的母亲到哪去啊。这个光目女回家，他就开始念佛，念了一昼夜，忽然感觉到了地狱啊，无毒鬼王接待他啊，接待他。这时候他由于这个无毒鬼王告诉他，由于他这种供佛的因缘，尤其是念佛的功德，他的母亲已经超度出去了 不仅他母亲超度出去，与他母亲在一起的地狱众生都出去了。这时候这个光目女能够到地狱去，她已经是证得念佛三昧了啊，她不是到地狱受罪的，是在地狱里面看望啊囚犯的啊，她的身份资格就不一样了。她这时候就证到了一种同体，才发现不仅是这一世的这个母亲是她的母亲了，地狱里面的所有的众生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的父母啊。他有这一念的这种限量同体的证悟，才感觉到哎呀，这个要把所有的母亲父母救度出来，要把所有的地狱众生救度出来，所以才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就由这一念孝心的扩大所发起的大愿啊。那么在这方面啊，佛教的孝除了世间的赡养承欢之外，尤其要把令父母脱离三界六道的轮回，圆证本具的佛性，这个目标作为大孝的内容。所以佛教传到中国，能够在中国本土生根开花，它跟本土的很多文化理念是很耦合的啊。从中看到儒道释三家的文化啊，这种圣人之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这就像一家医院只是他的开的门诊不同一样，有的开儿科，有的开外科，有的开内科，然后他治病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啊。那么孝养父母到了现在，这是优良的中国文化传统美德，在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比较严峻的挑战了啊。现在受那种啊功利主义文化啊自我中心的影响，现在很多年轻人孝养父母的观念比较淡薄啊。现在很多父母都感到很失落啊，自己养大的这个子女啊跟之间隔阂感太大啊。在大陆很多大学生跟父母很少交流，很少写信，如果他要写信就是要钱啊，但是父母还是父母的一片痴心呢，希望知道自己子女在学校怎么样，但是这个子女不要钱他就不写信，于是父母就跟他像一个标准答案一样的，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好还是不怎么好，还是一般，让他打勾，打完勾给他寄过来。在孔子那个论语里面讲，如果一个做子女的不知道自己父母的生日，哪一天都是不孝。那你可以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做一个调查呀，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父母的生日啊？啊，那现在父母要管他的一辈子啊，小时候要管，念大学要管，现在有很多念完大学觉得薪水很低，他不愿工作，父母用他的养老金来养他呀，啊，而且认为父母就应该的呀，啊，所以这个孝一定要把它张扬出来，啊，张扬出来，啊，一个不孝的人，他什么都免谈了，啊，孝还是规范自己行为的一个最好的这种理念。